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那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喜乐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的信件呢，让我们看到说，哎呀，真的好无力啊，丈夫是个酒鬼怎么办。她写这个见证的时候是凌晨的夜里1:30，她说我刚刚收拾完，被我丈夫喝多酒毫无征兆莫名其妙的发酒疯砸得乱七八糟的家。她今晚不但把家砸了，同时打了我，咬了我的胳膊，薅了我的大把头发，然后还把来劝架的我爸爸手指头咬得快见了骨头，并且嘴里不停地骂我和我的父母，骂的那些话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可言。后来我婆婆来了也控制不了她，最后我们只能够报警，警察来了她就不敢轻举妄动，然后还和警察说是我爸爸先咬了她，其实是她自己在砸门的时候自己伤到了手，然后还说自己是受害者，然后还客客气气地跟警察说不好意思给他们造成麻烦。在回答警察的问题的时候思维非常的清晰，但是完全颠倒是非。他不喝酒的时候人很温和，很少跟人起冲突，对待我和我家里的人不管大事小事都非常的热心和殷勤，可是他只要喝多了酒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准确的来说就像是一个魔鬼，非常的吓人。每一次事后我爸妈都会劝我，他是个好人，只是被酒捆绑了，也很可怜，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是罪人，所以我要怜悯他。我妈妈经常告诉我说，智慧妇人建立家时，欲望妇人亲手拆毁。我爸爸妈妈这些年呢，因为身体的原因都是我们一直在供养的，所以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和我的丈夫都是基督徒，他比我大10几岁，我们是二婚在一起的。之所以与他的前妻离婚，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缘故。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认识主，所以就犯了罪。后来在结婚前我们两个人都受洗成了基督徒，我们知道以往所犯的罪，都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丈夫的经济压力特别大，这也是他喝酒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体原因以及我们之间的许多问题，所以我们的夫妻生活也非常的少。生完孩子之后呢，因为身体和心理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夫妻生活上面非常的少，甚至我有一些反感。我有迎合他的一些需求，但只是我想要尽妻子的本分。我现在呢是全日制上神学，之所以上神学是因为神的带领和呼召，所以呢我周内是不在家的，在另一个城市上神学，只有周末回来，我妈妈帮我带孩子。对于我上神学呢，爸爸妈妈和我的丈夫都非常的赞成。我和妈妈每周一次为家庭守望祷告，而且也会为他喝酒的事情和我们的婚姻来带祷。我自己也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最起码我不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妻子。我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罪需要神赦免并帮助我改变，我也在不停地反省我自己的问题，并进一步地求神引导帮助去调整归正，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但是对于我当下的婚姻有这么多的问题，我真的特别的分裂和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我很害怕凭着自己又一次走在了神的前面，又一次违背了神的旨意，让神的名被我羞辱。我真的很想在我的婚姻当中荣耀见证神的名，可是事已至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都做不到，我很无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感谢神，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可是我丈夫一次一次的酒后发疯，让我真的感觉到已经威胁到我和我父母的生命。我很害怕，都说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因为他我现在特别害怕喝酒的人，因为我觉得喝多酒的人啥事儿都干得出来。我不知道我这段的婚姻该何去何从，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丈夫一次一次酒后毫无征兆莫名其妙的家暴。每一次他都把我和我爸爸照死里打，因为每一次考虑到他是喝酒之后不受控，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反抗过。我还要考虑我和孩子以及父母以后生活的经济问题，甚至我会想如果这段婚姻失败了，我就不能在婚姻当中荣耀见证主的名，主还会爱我吗？所以请你们帮帮我。
哇，好扎心啊，这封信件非常的长，但是里面的内容和信息量非常的大。 但我想呢，在听这封信的时候，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跟珍儿和木心一样的，心里面也会为着这个姐妹正在经历这些事情难过，觉得很心痛，很心碎。但同时呢，也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明明可以避免的。很显然，姐妹全时间去进修神学，但却没有真正的理解福音和救恩啊，亲爱的姐妹。你怎么会问出主还会爱我吗这句话呢？请问主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可爱吗？是因为我们值得他来拯救我们，值得他向我们所付出他自己的宝血吗？全然不是。他爱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本相，他爱我们是因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必不丢弃他所拣选的人。那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笃定的确信之下，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我们值得好好去反思的。亲爱的姐妹有讲到说，我的婚姻如果这一次又失败，我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在婚姻当中去荣耀见证他？你的婚姻现在已经在失败了，不是说你们两个只有离婚才是婚姻失败，而是说你们在你们的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已经大大的远离神的心意。一开始你们就始乱，千万不要中弃。你们的婚姻在罪的基础之上，它必定会带着许许多多罪的后果。可是在福音的翻转之下，你们要学会与罪一刀两断，弃绝罪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因为你们现在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就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是你的先生现在的生命光景不是你们和你们的父母亲委曲求全可以软化的，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心。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他在家里的家暴的情况牧者知道吗？有什么人知道他真实的生命的本相呢？这些你们有没有曝过光？有没有寻求法律的保护呢？还是说你们一味的不想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羞辱主名，反而你们就给撒旦留了许许多多的地步？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反复提到关于家暴的问题，关于处理这些精神类或者酗酒或者是上瘾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就是你有没有以生命安全为优先考虑。千万别说哦，我为了荣耀主名的缘故我要委曲求全，这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如果你是要透过你自己的委曲求全来成就神的荣耀的话，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借口，因为你里面更多的是惧怕。就好像你刚刚在信件当中提到的，你惧怕你跟你父母亲的经济来源或者是生活拮据了怎么办，可能现在唯一挣钱的就是你的丈夫，所以你得靠着他赚钱的，说话的声音就大，这个通通都是世俗的想法。当你们知道真正供应你们的是上帝，而他的义是需要得到彰显的，那你就知道你们的委曲求全其实没有办法成就上帝的公义。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你的父母亲尤其是父母亲怎么能够忍受他们的女婿的拳打脚踢？哪怕是他在醉酒当中，我们人仍然是有清楚的意志的。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任何的暴力都是破坏有辱上帝创造的人的那个荣美的形象，所以我们是不可以接受的。任何以强暴和诡诈待妻的都是神所憎恶的，这是圣经里面马拉基书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恨恶暴力。那么今天在任何的家庭暴力底下，我们都不应当委曲求全，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忍耐可以成就神的义，一定要懂得来寻求法律的保护，不单单保护你自己，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亲的安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罪一定要被对付，罪绝对不是通过纵容而让他悔改的。罪的对付到哪个地步，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失去生命流出宝血然后全然死亡在坟墓里面三天最后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代价，才赎回了我们的罪恶的公价，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那么今天你的丈夫他在无论是酗酒是一个罪还是他的家暴是一个罪，这些罪不能够透过你们的委曲求全替他对付了， 他的罪是需要去对付，需要去面对的。因此无论是酗酒还是家暴都是罪，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坏习惯。哎呦，他喜欢喝酒，这可不是一个坏习惯啊，这是一个罪。加拉太书就曾经说酗酒和暴力都是罪，都是神所憎恶的，他列在肉体的宴乐当中，肉体的恶行当中。因此每一个信徒，你的丈夫，你说他也是信徒，也是受洗归主的人，他有没有为他的罪好好的认罪悔改？如果他没有认罪悔改，就表示说他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他的严重性。那你们作为信徒，作为他身边神家里的人，怎么可以纵容他持续不断地活在罪中呢？你们也对他的罪是要负上责任的。任何的纵容和遮掩都是我们不爱他的表现。你怕他就是不爱他，因为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所以你要把他的罪让他有机会能够悔改，让他有机会能够对付自己的罪。另外一个，我也要鼓励，如果牧者知道这件事情却无所作为，那这就是牧者的缺失了。我们一定要起到一个社会团体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信徒懂得自我保护，懂得在家庭婚姻生活当中知道去寻求一个正当的保护。这绝对不是羞辱主名的。如果你误解真理，告诉弟兄姐妹说啊，你就要忍耐他啦，不要告到不幸的人面前去啊，这羞辱主名。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解经的话，会把我们的信徒陷于道德捆绑当中，自己承受不了的恶千万不要带给我们的信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面对任何的这些上瘾的现象，无论是酗酒，是毒品，还是家暴的情况，我们都是不可容忍的，零容忍的程度。因为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箴言20:1，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同样箴言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酒错误的就没有智慧，其实就是没有敬畏之心。无论你的丈夫是没有敬畏你的父母，作为长辈他没有敬畏之心，还是说作为妻子他没有敬畏之心，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像耶稣爱教会要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自己的妻子。他不仅没有爱你哈，他还把你往死里打。我觉得这就是没有敬畏之心，而他终究到底是没有对神的敬畏之心，所以他才可以在酒中作乐，他才可以在酒后发疯，他才允许在酒后挥舞着拳头向你们来发出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家暴行为。而这个没有敬畏之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便他受洗了，我们也不能应该说他就是个基督徒，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受洗和不受洗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法利赛的一个做法，他没有真正的生命改变。所以姐妹，我想问你，跟妈妈每一次为你们的家庭守望祷告，为你的丈夫戒酒的祷告，祷告的是什么？祷告的说，主啊，你让他不要再喝酒了，主啊，你让他控制自己，主啊，你让他不要再对我们挥拳头吗？如果你的祷告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相信你的祷告长久以来是不可能有效果的。你们真的应该为他的救恩祷告。
Amen。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来思考刚刚这封信念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信徒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时候，我想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身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是需要有所学习的。无论是我们自我的保护，还是提醒我们身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寻求的保护，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希望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能够增加我们对生命和安全的保护的意识，同时也懂得向外寻求正确的支持和帮助的渠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事实的时候也要分隔，
是，
也要跟他的生活进行分隔，不要因为经济而委曲求全在他的名下，应该是和他有一个分离，直至他自己认罪悔改，直至他把酒瘾戒掉，我觉得你们的婚姻才可以重新回到一个新的起点。否则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委曲求全当中，家暴只会越来越严重。
是的。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